我哋跟住係讀經嘅時間，今日嘅經文係記載喺出埃及記第六章同埋第20章。咁咧就請聽我讀第六章嘅2至7節，投影片已經出現咗出嚟噶啦。出埃及記第六章第二至七節。神曉喻摩西說：我是耶和華，我從前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顯現為全能的神。至於我名耶和華，他們未曾知道。我與他們堅定所立的約，要把他們寄居的迦南地賜給他們。我也聽見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聲，我也紀念我的約。所以你要對以色列人說：我是耶和華，我要用伸出來的膀臂重重地刑罰埃及人，救贖你們脫離他們的重擔，不做他們的苦工。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是救你們脫離埃及人之重擔的。第二段是記載在20章1至3節，我請會眾與我一起去誦讀。一切的話說：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之為奴之家領出來，除了我以外，你們可有別的神？唔該。咁今日我哋高興有陳幸田牧師為我哋去證道，佢講嘅題目係第一屆，好明顯啦。我想時間交俾陳牧師。
弟兄姊妹早晨，好高興咧可以今日同大家繼續去分享我嘅十屆講道呢個系列。咁啊，差唔多每個教會嘅兒童初一學都會教十屆嘅嗬。我哋呢度教唔教噶？主學老師，我哋教唔教十屆啊？啊，有教嗬，非常好。因為十屆就係十條好簡單、好容易上口、好容易記得嘅戒命，教小朋友從小就明白神對我哋人類一啲最基本嘅要求。亦都係用因為依個原因。所以神就用呢十条诫命去教导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在属灵方面，他们同样好像小孩子一样，他们在一个完全错误的价值观、宗教环境里面长大。而这个时候，他们才刚刚开始接触这个耶和华，认识他。所以十戒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戒命。上個月跟大家分享了第六戒，有哪位上個月有聽的？很多人有聽，好，記不記得？希望記得。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第一戒。十戒我們都應該很熟悉的了，大家講不講得出？不如大家測試一下，記不記得十戒是哪十條好嗎？咁啊，第一條係乜嘢啊？不可有別的神嗬。咁啊，第二戒咧，不可拜偶像，係聽到啦嚇。第三戒，不可妄稱神嘅名嗬。第四戒咧，安息日啊，係冇錯，當守安息日。咁我哋而家就做緊啦。第五戒，當孝敬父母，係我哋。華人應該記得了。第六戒呢？ 巴撒人，第七，不可奸淫，第八，就是不可偷盗，第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而第十戒就是不可贪心。大家都很厉害，我每次去别的教会讲这篇讲章，我都会考其他教会的，那我按摩来宣信堂算是表现很好的了。可能，但是我要问，究竟我们做不做到这十戒的要求？说真的，有几条呢，我们都会经常犯的，就是第四戒安息日。我今天的现代社会，很多时候我们都要上班，或者第五戒孝敬父母，有时都会忽略了父母，甚至不耐烦，对他们不礼貌。第六戒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也包括在人背后说长做道短，加盐加醋。第十戒不可贪心，就不在话下了。咁而第六戒不可杀人，我哋从来都冇杀过人，冇犯过字面上嘅条文。但系上个月，当我哋认识主耶稣基督解读嘅时候，知道诫命背后真正嘅意义系其实包含住所有因为我哋动怒而破坏与人嘅关系嘅行为。杀人只系一个例子，一个典型嘅例子。我们必须要很生气很生气一个人才会杀他，而杀了人之后，你们的关系就破裂了，而且是永远破裂，没办法修补了。所以原来我们经常都有犯了这条诫命里面的争议，但是有些诫命我们应该觉得守得很稳的，哪条啊？第一、第二都应该觉得守得好稳了，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没有拜过别的神。但今早早上，容许我大胆跟大家讲，其实我们没有守好第一戒，都经常犯。如果我以下要讲的内容的确不关你事，你的确没有的话，那我首先向你道歉。但是如果跟着的内容对于你来讲的确都是有一些的真实的话，那我们知道情况就很严重了。十条诫命第一条都守不住，是不是 很大问题？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一起来看看十戒的意思，还有我们怎样可以操练自己去达到神在这条诫命上面给我们的心意。那不如我们首先用祷告来到主面前好吗？我们荣耀的主，尊贵的神，你是天地的主，万物都属于你，你都是智慧的神，你给我们人类的法度诫命都是完备公义。所以今早我们要在你脚前去领受你的真理，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明白你的心意，更加我们有力去改变我们的思想行为，去讨你的喜悦。我们奉主耶稣救主的名求，阿们。好了，今天我们来看看第一戒的真正意思。如果依据，其实我们今天很简单，我们只是依据这个文字的表达，也加上上星期主耶稣给我们那条的锁匙，我们不用走很远就看到诫命的真意。我通常就会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作为第一戒。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禁止以色列人，如果包括全人类，去敬拜耶和华以外别的神明，即是所有的假神。看起上来我们应该很安心，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确没犯过。不过如果第一戒 全部的意思就是这样的话呢，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了。第一个疑问呢，就是为什么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内容这么相似的？不可有别的神和不可拜偶像，其实都是讲不可以拜其他的神。为什么两条诫命讲同一样东西？大家之前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第二个疑问呢，就是假设当时以色列人里面有一个是无神论者，他的确没有拜别的神，只不过连耶和华他都不拜，那的话他没有犯诫命啊？没有的。但是这个结果不合理的。咁有人會解釋就話：哦，因為喺嗰個年代咧，每個人都必定有佢自己嘅宗教，有佢嘅神明，所以咧就已經假設咗嚇，每個人起碼一個神。條文就無需要覆蓋無神論呢個嘅情況啦。不過我哋再諗下，十戒應該係神，應該係超越文化時代。是神对全人类的要求，无论哪一个年代的人都不可以杀人，都要孝敬父母，对不对？作为第一届最首先的诫命，为什么好像有一个那么大的法律罅可以被现代的无神论者去走呢？综合以上两个的疑问，我们应该重新检视一下第一届的内容，去找出里面的真正意思。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再看第一诫这个诫命一次。其实神颁布十诫的时候呢，个内容呢应该是从第二节讲起。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連同第二節聽起上嚟就另一番嘅味道啦。第二節好有意思嘅，首先講明咗以色列人同耶和華係咩關係，就係子民與主神嘅關係。耶和華憑咩嘢做以色列人嘅主神啦？就係曾將佢哋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嚟。因为当日耶和华去独立的奇迹的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从埃及救出来。以前他们属于埃及的奴，埃及法老王的奴隶，现在就应该是完全属于耶和华，耶和华应该是他们的主，他们的神。这个就是第一届的基础大前提，也是第一届的重点所在。当上个月我解释不可杀人的时候，见到主耶稣给了一条锁匙我们去解开律法里面的争议，这条锁匙就是关系了。从关系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什么罪，任何一个破坏了和谐正确关系的行动都是罪。第六戒就是关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一戒就是关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重点亦都是那个正确应有的关系。其实当我们看整本旧约圣经的时候，你都看见神不断的宣告他很重视这种关系。我曾经查过，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或者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句说话在旧约圣经呢起码出现了38次。第一次呢就是在刚才师会读的出埃及记第六章里面，在这里神对摩西说，让我再读一次，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 我亦都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摩西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惩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第七节，因为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第七节，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的神，就奠定了这个关系了。这个就是第一次神的宣告。神向他子民的要求就是，他们要好好的让耶和华做他们的神，从而引申出来的就是，除了耶和华之外，他们不可以再有别的神。我们再来听第一次，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说话呢，就好像一个父亲对他的未来女婿说，这个是我的心肝宝贝女，我辛辛苦苦养大她，现在我将她嫁给你了，她就是你的妻子，你不会找小三啊。这个父亲他最关心的是什么？是女婿要对他的女儿好，将他作为妻子应有的呵护尊重给他，小三是其次的。是引申出来的话，就算女婿不去找小三，但是当他的女儿是工人阿四，行不行？一样不行，一样不会放过他。神的第一诫对以色列人的意思就是这样，必须尊这个从他们将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的神，这个耶和华为主为神。对于全人类来说，也都是要必须要尊这个创造我们给我们生命的上帝为主为神。这个就是第一诫。如果我们去比较一下犹太人的传统，他们怎样理解十诫呢？犹太人的十诫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就停在这里了。你不可有别的神，是归纳入第二诫。所以他们的看法跟我们是不同。就算我们沿用基督教传统 的看法，我们也 我们不应该单单只是说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应该加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将第一诫看为有两部分，首先就是要将耶和华真真正正当作我们的神，其次就是不应该不可能有别的神。我们这样去理解十诫就会好一点。也都刚才两个问题就认真理解了，原来第一第二诫是不同的。第一诫就是说我们要守住人神之间的正常关系，第二诫才说到拜偶像的问题。而无神论者他们不拜耶和华，就当然犯了第一诫了。好啦，咁我哋終於明白第一戒意思嚇，可以深呼吸，鬆一口氣啦，唞唞先，真係明啦嗬。好啦，明咗之後咧，我哋繼續前進啦喎。咁咧就讓我花少少時間咧，去分析一下以色列人有四個犯戒命嘅情況。sorry 啊，呢張大家唔記得俾大家睇啊，呢個就係猶太人的傳統和我們的分別。好了，那我們看看猶太人四個犯戒命的情況。第一個呢， 就是如果他只是拜别的神，完全不拜耶和华神，这个就是让别的神完全取代了耶和华的位置，那么当然犯了诫命了，很简单。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同时拜别的神亦都拜耶和华，有没有可能啊？行不行啊？可以的、拜多个神而已。那这种情况呢，就是混杂了耶和华是他们主神的关系，同样是犯了诫命。第三种情况呢，就是 part time 了、part time 拜别的神亦都 part time 拜耶和华，就好像、星期一三五就拜别的神、二四六日、就拜耶和华，打两份工、两个老板这样。那这个就是、时段的暂停了耶和华作他们神那种的关系，这个当然是犯了这个诫命。第四个情况就是无神论者的情况了，不拜别的神亦都不拜耶和华，这个就否定了耶和华是他们主神的位置，同样是犯诫命。这四种情况神都不喜悦。其实不单止以色列人可以这样做，其实全人类都可以这样做，包括我们基督徒一样可以这样做，就是取代、混杂、暂停甚至否定神去应有专有的位置。好了，接着我想跟大家看一看第一届对于我们现代基督徒一个最简单的应用，其实就在幅图上面。旧约的时代，耶和华凭着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 领出来，就做他们的主神。同样今日新约时代，主耶稣基督是神差派来到世界，向全人类去启示他自己，并且认定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罪恶的死亡，去到父神那里，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凭着十字架的救赎，将我们从死亡、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就有资格做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了。刚刚过了复活节，我们记忆犹新。所以对于信徒的意义，第一届就是呢，应该好像右边的圆圈一样，主耶稣应该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而我们呢就在他的脚下接受他掌管我们的生活。这个就是神与信徒之间正常正确的关系，也都是他全时间应有专有的位置，不能够被取代、被混淆、被暂停、被否定。我们都明白吧？不过可惜人性呢就不是这样的。自从亚当、夏娃背弃神之后，人性就拒绝神坐在这个宝座上面。世人呢就喜欢用别的神明去代替，有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而基督徒呢，我们虽然没有别的神明，但是呢就很容易好像左边这幅图一样，这个宝座我们自己来坐，一切以自己的喜好意愿为优先，甚至不想神来过问。何以见得呢？让我举一些实际生活里面的情况好吗？曾经有一个基督徒在以前移民的移民潮的时候，他就帮太太儿女搞移民，其实全家搞移民，就来了这里生活。但是呢他自己回到原居地，为了赚食嘛。 但是其實這個呢是他處心積慮鋪排妻兒離開，而他自己回到原居地跟女朋友相宿相妻的計劃。他以為上帝也都被他瞞騙了。這個時候神已經被他從生命的寶座上面打了下來，不再是他的神。這個就是犯了戒命。其實總括來說，當我們做事是不顧神喜不喜悅，一意孤行的去追求私欲，圖謀奸惡，包括貪婪、欺騙人的行為，玩弄權力，傷害別人或者重傷人，好像神看不到不在場，這個時候誰坐在生命寶座上面？不過我不應該單單只是講負面的事，亦都要講下正面，我們怎樣去守這條戒命呢？當然就是相反的情況，從追求私欲去變成追求神的旨意。與其搞什麼大的奸計，不如搞一個大的生命工程。與其追求一己的私欲，不如問下神有些什麼東西是可以無助我的生命。我相信神不會喜歡我們在屬靈的生活上閒懶下來，我們應該去主動的去求神指示下我們的生命工程有些什麼是等著未做，可能做在自己身上，或者做在你兒女的身上。這個就是我們去追求神的旨意。第二種情況呢，就是就算我們沒有做出什麼壞事來，很多時候我們心裡面都會有一些邪惡、貪婪、惡毒或者仇恨的念頭，尤其是當我們以前被傷害過的話，這些回憶很多時候我們不斷在個腦海裡面重演又重演，發酵又發酵，很難的去將它磨滅。但是如果我們讓這種情況繼續下去的話，繼續去思想這些仇恨或者惡毒的事情，好像神不在場，其實我們都是暫停了神在我們生命寶座上面的位置，將它趕走下來。與其讓這些不好的念頭在我們思想裡面佔據了，不如我們將我們的腦袋交給神吧。我們思想天上的事，神喜悅的事，想一下怎樣可以叫神得到榮耀，怎樣可以幫助人去更加敬畏這個神，或者聽詩歌、講道、人的見證分享。當我們思念天上的事情的時候，主耶穌就坐在這個生命的寶座上面。這個第二種情況。不過再下去的話呢，會更加驚訝，因為其實有時我們不用做什麼壞事出來，想什麼壞的事，我們同樣就算我們生活裡面的忠誠的事情呢，我們同樣可能也都是自己坐在生命寶座上面。就是呢，我們人生裡面大小的事情都是喜歡自己做決定，不需要去問神。比如大學讀哪一科，自己喜歡讀什麼讀什麼，做什麼職業，選什麼對象等等的人生大事，都不用去問神的意見。我不是說你，我是說我，這個就是從前的我。又比如小孩讀哪間學校，聽人說問人哪間好就去哪間咯。凡事都是自己做主，根本不需要給神機會空間來參與我的決定。這個就是自己坐在生命寶座上面，抹殺了神他應有的位置。那我們可以從凡事做主改變成為 我们多去求问神，邀请他来参与我们的决定。其实很着数的，他是神嘛，他知得多过你和我，他比我们更高一层。况且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奴隶，其实我们怎可以自作主张呢？另一种的情况就是呢，我的确有邀请神来参与的，只不过呢就不是参与我的决定，做决定的过程，而是呢当我制定了计划之后，我就邀请神来参与这个的实行，帮助我去达到这个目标。那这种是什么关系啊？就是利用神。我给神一个什么位置啊？就是一个工人打下手的位置，我就是 CEO 总裁。我们应该从利用神转成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让他来无造我们。当我们遇上困难，我们都会祈祷求神帮我们快点去解脱，是不是？但是我们有没有同时问一问神，为什么让我遇到这种环境？他有什么功课要我学习？有什么东西要我在这个情况底下我需要去做？在逆境里面仍然能够让主耶稣坐在我们的生命宝座上面，而不是让耶稣来做我们的 problem solver 解决问题。好像很多的情况，但希望大家都同意了，这些通通都是很实际，都很容易发生的事。我讲最后一个的情况，第五个，也都是现代信徒最普遍的毛病，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没有给神时间、金钱，我们没有安排每日跟神有一个 quality time， 一个好好跟他见面交谈的时间。原因我们是很忙，工作压力很大，我都明白。今天打工仔是很辛苦，老板无止境的给我们工作。但是我们要问，你愿意将这个时间的宝座交给谁？老板还是神呢？谁有优先权获得我们的时间？我们现代人另一方面的忙碌，就是忙在自己喜欢的事上面，我们觉得重要的事上面，读经灵修在神面前安静就变成次要了。所以我们真的要问一下自己，我们每天给神多少时间？是不是就是那个循例的借饭祈祷，或者在匆忙里面的灵修呢？我们现代人都说自己缺时间、缺金钱，不能够给神时间，金钱一样。不过我们请大家花想一下，我们每日花在金，我们的每日的都会花金钱在一些必须要的东西上面，但是同时都会花在一些不必须要的东西上面。但是我们有没有着紧天国的事工？宣教士需要金钱，如果这样的话，神是站在什么位置呢？是不是一个等待我们施舍的位置？不给神时间、金钱，我们可以转为将我们最好的给他。好鼓励弟兄姊妹有个计划，计划你每日给神的时间。神不是要求很多很多，神是一个贵精不贵多的时间的神。你将你每日最精神、最安静的时间，一段小小的给他， 我相信他已经很满足。我相信这个的开始是能够改变我们人生，我们的属灵生命。同样金钱都是，我们做计划奉献，你可以十分一，可以二十分之一，可以一百分之一，无论多少都好，你将一个定额计划给神先。其实我们澳洲人应该明白的，你每个星期每个月出粮的时候，政府已经在里面拿了税了，是不是？政府有权在你的粮里面拿走一份的税。为什么我们的神没有这个权利？从我们的入息里面拿一份的奉献。很多人说 God is a gentleman， 神是一个绅士，他不会伸手在你的粮里面去拿，去等我们，我们作为儿女愿意给他。所以鼓励大家在这方面，让他做主做神，我们做一个计划的奉献金钱和时间。主耶稣他将他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有什么东西不可以给他呢？好了，那我要总结今天的这个讲道信息。原来第一诫就是在于人和神之间正常的关系。我们还记得魔鬼撒旦用万国的荣华去叫主耶稣拜他的故事，但主耶稣回答撒旦，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常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其实这句说话就是第一诫，人应当将这个神真真正正的当作我们的神，唯一的神。万国的荣华都不可以拿来交换的，何况是我们那个小小的金，我们小小的收入，我们小小的玩意呢？主耶稣的降世就成就了人和神恢复正常关系这条途径。他第一次来不是用第一诫来定我们的罪，而是用第一诫来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怎样。他就是一个天父爸爸的心肠，很渴望他的儿女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两种的生活模式，你选哪一种呢？我想大家有一段少少安静祈祷的时间，让圣灵去向你说话，也都去回应今天神给你的信息。之后我请 Praise Team 带领我们去回应诗歌。